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十六节，雅各的约瑟，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第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我想我们圣经还是暂时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从昨天开始我们一同来看圣经的预言与以色列，那就是说我们要读圣经里面关乎以色列的预言。现在呢，我们希望能有系统的有一点的认识。那么在我们看预言以前呢，我们必须要来看圣灵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最清楚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七节，那么是讲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不错，但是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看到以色列整部的历史，从怎样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那么从这个历史，圣灵怎么来描写这个历史，我们就能懂得圣灵的关乎以色列的预言是根据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就是那个历史的轨迹啊，后来应验有预言，然后有应验，那么后来应验的那些轨迹呢，原来是根据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刚好是四十二代，那么这四十二代呢分作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是十四代，然后大卫呢一直到贝罗，巴比伦贝罗也是十四代，从巴比伦贝罗呢一直到基督呢也是十四代，所以刚好是分作三个十四代。那么这三个十四代呢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慢慢我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我们就会明白它。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掌握住为什么这三个十四代的特点在哪里呢。第一个十四代呢我们知道开始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呢曾经在圣经里一再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条线是亚伯拉罕的线，也是生命的线啊，和后裔发生关系，和迦南地发生关系。那么到了中间的十四代呢是从大卫开始，那么大卫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是王，你再读下去下面那几个名字通通是王，那不光是王，而且呢他们很明显的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两个国家，北国跟南国，南国呢叫做犹大国，北国呢叫做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有许多的王，犹大国也有许多的王，那么只有犹大国的王他们是坐在特别的宝座，那个宝座都是大卫的宝座，那个宝座是大卫坐过的，然后呢所罗门来坐，所罗门坐过了以后呢然后罗伯安来坐，所以一路一直坐下去，所以这个特别是讲到大卫的宝座。那么这个是特别中间的十个，中间的十四个王就是代表中间的十四代。但是很可惜，你们都知道读历史，那么大概是公元前六百年左右，那么因着以色列人得罪神，结果他们就被迁到巴比伦，他们像一棵树一样，本来呢是栽在以色列，结果呢横跨了整个的大沙漠，就被抛到很遥远的巴比伦去，以色列人就被掳了，那被掳了百姓就分散了，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自己的故乡。因为我们知道很有意思，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征服了别的国家以后然后把它整个迁移的，最早这样做的是亚述国，就是圣经里面的亚述国，的确把整个以色列国的北国整个掳去了。那么南国呢把整个掳去的就是尼布甲尼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有它特别的意义的， 他们不止亡国，而且呢他们被迫要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那么而且我们都知道70年以后他们才回来。所以在那个以前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因为巴比伦呢是贸易非常发达的，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呢，那么犹太人就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商人。他这个怎么从商，那么都是从巴比伦学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大体的犹太人呢都留下来，后来就少数的人呢他们回来。所以第三个14代呢就讲到那些回来的人，那么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下去，一直到主耶稣。所以他们的回来啊和基督的降生很有关系。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留恋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就是他们的前途嘛，年轻的一代根本就在巴比伦长大，他们从来不知道圣殿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耶路撒冷是怎么回事。年长的他们看过圣殿，他们享受过神的同在，他们经历过神的荣耀，当然耶路撒冷的一切是叫他们永远不能忘怀，他们巴不得有一天他们能回到他们的故土。但是我们记得年轻的一代他们是在巴比伦长大的，巴比伦他们就是他们的前途，因为巴比伦对他们来讲根本没有很多的约束，你要发展你的前途就在这里。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仇敌啊非常的不甘心，他知道说如果你仍旧在耶路撒冷，你仍旧在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你天天所经历的叫你很不容易和宇宙的真神断绝关系。所以仇敌呢是希望彻底的瓦解他们的宗教，瓦解他们属灵的生活，所以现在把你带到一个完全是偶像的地方。我们说过以色列人是从过渡过海渡过河的人，是从尤弗拉底河的那边过来，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拜偶像的地方。那现在以色列的悲剧是什么？当初你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呢你要回哪里去？当初是从巴比伦，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没有人用枪，没有人用绳子用威胁把他带到以色列，没有。亚伯拉罕看见了荣耀的神，他发现说原来只有宇宙中的神，真神独一的真神才是创造宇宙的，这些根本都是假神。他从来本来不知道什么叫荣耀，第一次他给荣耀下了定义。所以因着看见神的荣耀，他就看见了偶像的丑陋。那么从前他的光是偶像那里借来，像蜡烛光一样，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黑暗，等到一直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那现在他找到了答案，那这个叫做黑暗。蜡烛光和太阳光对比，你不知道这个蜡烛光有多黑暗。所以亚伯拉罕终于醒过来了。所以亚伯拉罕后来所生下来的这些后裔，是在整个拜偶像的全地充满了偶像，不相信真神，都是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们是唯一的一个民族是认识宇宙中独一的真神。然后神借着他们把圣经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如果那次亚伯拉罕眼睛不开，如果那次亚伯拉罕仍旧在偶像堆里面继续下去，没有我们今天。因为谁告诉我们是宇宙中具有真神呢？当全世界通通是偶像的时候，你就以为是偶像是对的。如果每一个人都穿鞋，你是在这里唯一一个大赤脚的，你第一个感觉就是我错了，为什么大家都穿鞋呢？如果大家都拜偶像，现在你说你只相信宇宙中的真神，那么很可能大家是对的，你是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一直在偶像的生活里圈子里面过日子，你怎么会有一个观念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一次亚伯拉罕所得的启示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一次就是看亚伯拉罕眼睛张不张。如果那次亚伯拉罕眼睛没有张开，那我们这些人就完了。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所带来的祝福是很大的祝福。因着一个人他眼睛开了，所以呢他就从加勒底的乌尔，从这个巴比伦那边，他就来到了当时的迦南。 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神就把这个应许美地给以色列，给亚伯拉罕。那么同时呢，神也告诉他说，这个地呢乃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应该他们要在这里永远活下去，因为这是牛奶与蜜之地嘛。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这两样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实在说来，有什么地方比迦南美地更好？那可以说世外桃源，那可以说在地上的天堂。你今天在迦南地就好像在天上一样，当全世界各地都充满了偶像，那只有这一块是净土。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占有了整个迦南地，他们把迦南七族的人赶出去，他们还是拜偶像，那么你想想看，全世界不是只有这一块是绿洲吗？全地其他都是沙漠吗？如果全世界其他地方是地地是是是地是人间是地上的话，那么迦南不就代表天堂吗？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迦南是那么重要？因为迦南乃是神在这个地上特别分别出来的一块地，当其他的地方被偶像污染的时候，我觉得很痛心的一件事。你在纽西兰应该是基础的国家，结果你没有想到在台湾不稀奇，偶像到处都是。如果这里看到偶像，你会觉得很难过，这里应该不会有偶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迦南地？迦南地就是沙漠中唯一的绿洲。迦南地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列国都拜假神都拜偶像的时候，这里有一半人说我们相信创造宇宙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的见证，以色列的使命是很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们说过，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后来很不幸的，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人得罪神了，结果呢，神就让他们迁到巴比。那是什么意思？你从哪里来，现在我带回到哪里去？你不是暗中拜偶像吗？现在呢，我带你到一个地方，你耳濡目染，你天天所看见的就是偶像。所以很有意思，等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回巴比，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以后，这个拜偶像的病啊倒是被神治好了。你看看后来以色列人回来以后没有拜偶像这个事，这个很稀奇。所以神那次是用了猛药，以色列人漂流故乡，以色列人被放逐到遥远的地方，对他们来讲是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但是就是那一次，你不是要拜偶像，你不是暗中变了心吗？圣经里面偶像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那就是偶像。所以虽然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虽然他们在耶路撒冷也献祭也什么，但他们心慢慢就变了，慢慢就转向别的神，慢慢就转向别的偶像。亚哈就娶了耶西别，那根本后来连神都换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很严肃很严肃的事。所以神为着要医治他百姓的病，怎么办呢？就把他们迁到遥远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第三个十四代呢，是他们流落的十四代，是他们漂流的十四代，是他们抛弃离乡的十四代，也是他们有一生永远不会忘记。因为现在呢，神把他们就是从此以后，他们以色列就被掳了。那么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也回来了，就是七十年以后他们就回来，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已经没有他们的国家了。无论如何他们就在我们上个礼拜说过，上一个七次说过，那么他们从狮子的口中，羊从狮子口中转到熊的口中，然后又转到别的口中，所以一路下来都是伤心事，一路上来呢都是亡国事。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第三条线呢，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恢复的线。我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一共三个小孩，小的那个他很喜欢吃冰淇淋，很喜欢吃冰淇淋。那么小孩子难免的，有时候爸爸说不可以吃呢，他就会去偷吃。后来呢我就想了个办法，怎么样能对付他。那么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实行，但是我想这个一定可以实行的，这只是个假想的。那么我们可以假想一个情景，就是一个孩子喜欢偷吃冰淇淋，那么爸爸怎么说也不行，他还是继续偷吃，这个对他并不好。所以有一个办法可以对付他的，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吗？好，你不必要偷偷的吃， 现在呢，等到冰淇淋车子过来的时候呢，我买一个冰淇淋给你吃，吃完了你好不好吃，它是很好吃，那我再给你买一个，两个够不够，很好，再来一个，三个，再来一个，四个，那么他说哦，我差不多了，不行不行，你还不够，我再让你多吃一个，那么六个给他二。所以你知道吗，当初神所用的猛药就这样的一副猛药，这个以色列人当初拜偶像就像一外邦人一样，这个一直没有根没有断过，那么根据耶利米根本是绝症，根本是癌症，根本治不好的，所以呢这一种的病呢一定要下猛药才可以，结果神所下的猛药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迁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色列历史呢，其实说来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多的教训的啊。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看了吗，一共是三条线啊。第一个十四代是生命的线，第二个线呢是君王的线，第三个线呢是恢复的线。那么我想这里面都有它属灵的意思的，但是我想我们先把它记住。那么第一个线讲到耶路撒冷，也讲到亚伯拉罕的线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这其中有一个约，神和亚伯拉罕立一个约，这个约不是旧约，不要弄错，这个约呢也不是挪亚的约，不是彩虹那个约，不是那个彩虹那个约呢，是神和全人类约的，不是光是以色列，凡是包括炎黄子孙，包括全人类，那我们就不管你什么种族，那么神呢和挪亚立了个约，所以全世界的人，你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和我们立约了。但是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旧约不光是有旧约，还有一个约呢是神和亚伯拉罕立定的。那么根据那个约，我们知道神有许多事他一定要，根据那个约呢，我们知道说神所有的应许他说的话通通要实现，因为说的话通通要实现，所以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因为他一定要实现，所以自然就有这那个意，那你就肯定说这个是一定要发生，所以呢这个就变成预言，所以神说的话就变成预言，因为他是用约把自己绑住的，他现在没有自由，如果没有约绑住的话，神可以爱我们，神也可以不爱我们，神说我是以永远的爱爱你们，神是说的这个话，但如果有一天神变了怎么办，你抓不住他，但是感谢主，神是叫我们抓不住，他是神，但是现在呢，神要让我们抓得住他，神让我们怎么抓得住他呢，那就是说神他和他的和人立了个约，立了个约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只说了这个话，我这个话是一定要算话的，所以现在你有保证，不只有爱的应许，也有爱的保证，爱的应许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巴不得能够得着神的应许，实在你读圣经有六千个应许，全本圣经有六千个应许，你随便要都是你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这个应许神一定兑现的，神的许诺一定兑现的呢，那现在就是看神有没有立约，如果神立约的话，那么你现在就知道有些事情一定要发生，那根本就变成一个预言，你明白，你明白意思吗，我举个简单例子，从前呢有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他的名叫穆勒，这个穆勒呢他一生啊，神听了好多的祷告，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大概是一生从来不告诉人他向，因为他办孤儿院嘛，因为办孤儿院呢，他们向主许了个愿，除了童工之外，他们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缺乏，所以如果他们有需要，他们只向神祷告，所以他们实在是穆勒实在是很会祷告，所以一生呢，他大概光凭祷告就是有一百，那个时候的钱很大，150万英镑，那大家如果知道那个时候英镑是价值很高，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到过欧洲，你看见英国，英国不是很多大教堂吗，很多很辉煌大教堂，那个时候的大教堂啊，只要3000英镑就给盖起来，那么你想想看，150万英镑啊，大得不得了，我从前读这个穆勒传记，我以为他办孤儿院大概就像这里办幼稚园，就在隔壁那么小小的5个嘛，没什么了不起， 等到我这一次前不久到英国到 Bristol 去参观的时候，那根本我就吓了一跳啊！他那个五个孤儿院，每一个孤儿院就等于我们今天一间大学。你如果到奥克兰大学去看看，你放眼望去，你能看见多少？当时他的孤儿院就有多少。所以这个钱哪里来的？他们那里没有一个大老板，他们那里没有一个企业家，没有一个富有的人。但是很稀奇，穆勒他会祷告，因着他会祷告，他不光是有神的应许，而且呢，他能有神的保证。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到了一个人家里去做客，那么那个家里有个小女孩子，那他听说这个穆勒来了，他知道穆勒很会祷告，所以呢，他就跟穆勒讲，他说穆勒先生，我想啊向神要一个东西，但是我想我祷告不灵，你祷告比较好，那么你呢替我祷告，我一定有那个东西。那么穆勒说，你要什么东西呢？他说呢，我想向神呢要一个绒线球，这个绒线做的球，而且必须是花的绒线球，他讲条件不光是普通的绒线，而且要花的绒线球才可以。那么然后呢，穆勒看他那么单纯，他说好，那么这样好了，我祷告没有用的，你不要那天主教的思想，那只有圣品阶级人他们祷告，他们更靠近神，所以神听得更清楚。其实神的耳朵一点都不聋，他怎样听得见圣品阶级的人，非圣品阶级他当然听得见。所以你要祷告，你要自己祷告。所以呢，他说这样好了，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啊，一起吧。那么小女孩子呢就祷告了，然后呢，这个老穆勒也祷告，他说神啊，我们感谢你，这里有一个小女孩子，她要一个绒线球，而且必须是花的绒线球。那这件事情呢，我办不到，但是我知道你办不到，但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呢，他们就在一起祷告，然后呢就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呢，第二次穆勒又访问这个他的家，他第一句话，他不是问说你的花绒线球找到没有没有得到，他没有问。那穆勒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花绒线球好玩不好玩，你明白吗？这个叫做保证。穆勒是很有保，穆勒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光有应许啊，不一定是有保证。你可以祷告，神可以给你应许，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能不能得个保证？那么这个就是有经历的人就很清楚了。所以我用这个来做比方，意思是说，现在神说我是永远的爱你，这句话是好的很，这句话是动人的很。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话不过是交情的话 ，sentimental 的话。那么现在神的话是不是停留在 sentimental 那个阶段？不是，他说了一定要做到。那么你怎么知道他说了一定要做到？你怎么抓得住他？感谢主，他让我们抓得住他。所以他就和人立了个约，立了约以后呢，他就受了那个约的限制。现在呢，他喜欢要这样做，他不喜欢还得要这样做。所以就是现在你就稳妥了，现在你就放了心了。所以感谢主，读以色列历史，你一定要读两个约。这两个约和整个以色列历史和后来所发生的事，和以色列预言完完全全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说马太福音第一章前面这个很重要，那就是说神对待以色列人，你发现是根据两个约，最早根据两个约，然后你就能解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些事老早就是预言。所以第一个约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第二个约呢是大卫的约，这两个约都是永远的约，也都是千年的约。然后呢，虽然以色列人被漂流到世界各地，那现在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回来，是不是因为他们悔改了？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那些人 70% 以上根本不相信神，有的根本不相信圣经。我们做梦也不会想的，我们想全世界大概以色列是最多最多相信神的人，没有这件事。你看见吗？等到这个海山呢，那个飞毛水飞弹飞到这个他们上空的时候，不快对准他们上空的时候，一警报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想起他们祖先的神。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你知道他们和外邦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根本不。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不是因为悔改了神把他们带回来，没有，他们还是不信的时候， 神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带回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守约的神，神和亚伯拉罕定了一个约，那个约他非执行不可，就是以色列荒凉的，就是以色列不像样子，他们还是要回来，所以这叫亚伯拉罕的约。那么等等，我想我们会，我们今天早上分两段，我想第二段我们要仔细来看亚伯拉罕的约。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个约就是大卫的约，也是这样。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光景荒凉以后，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神和立的大卫的约要不要实现？如果实现的话，怎么实现？那么你就会发现，今天如果你问以色列人，没有答案的，他不懂，为什么？因为他把一把钥匙丢掉了，而那个开门的钥匙呢，就是这里最后的亚伯拉罕，最后一直到基督，一共三个十字代。为什么主耶稣来？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但是呢，不要忘记，因为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他记得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不只做了人类的救主，他呢也在以色列国这个国家里面做了一些事情。所以这样我们才能懂得以色列国，这样我们才会，有的人说以色列国跟我没什么关系，关系大得很。以色列一个风吹草动，以色列只要有一次发生，如果以色列兵丁开枪了，全世界都不安，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为什么举足轻重呢？因为我们如果明白圣经，我们就很清楚。所以每以后你再读报纸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以色列和我们的关系是间接的，但是他给我们的是好像一个半夜你伸手不见五指的给我们一个信号，你晚上凭着那些心啊，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方向，应该往什么地方走。那么如果你看到晨星的时候，你就知道太阳出来的时候快了。所以以色列所给我们的就像这样，有中国人当然和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关系是和主耶稣直接的关系，但是以色列和我们的关系是间接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神的约放在一边，是不可能。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两个约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后面的第三个恢复的线才写得下去。那么这个就你就发现这个就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我想我们在讲亚伯拉罕跟大卫的约以前，我们要把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一章十七节这个家谱啊，这里所讲一个历史，把它放在一个位置上，就是我们看的会更清楚。那么首先呢，我想弟兄姊妹记得，这里一共有三个十四代，记得三个十四代是从哪里呢？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这个巴比伦，不是一直到基督啊，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读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这个字啊，在有好几个翻译，但是这个字啊是特别用的一个字。只用在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一次，没有第二次。好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如果现在我和大家一同读一读创世纪，我们好不好读一读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后代我们中文是翻作后代，其实原文就是家谱。那么这个字呢和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家谱是同样的意思啊，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个字呢在整本的旧约就那么一次，就那么一次。所以现在你明白了，旧约有一个家谱是唯一的，新约也有一个家谱也是唯一的。那我想我顺便说一下，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的圣经呢是希腊文写的。那么你知道七十一本呢，就是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用当时的大家通用的希腊文呢来写，所以很多字呢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有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是这个字的话，那么在希腊文就是那个字，所以有一个相当的字，那么翻译起来大家就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呢，你要知道很多旧约的字跟新约的一个字根本是相当的。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 你读到旧约的时候读的约书亚，是不是？好了，这个字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呢，就是耶稣。所以呢，我们要说耶稣呢是希腊文，约书亚呢是希伯来文，所以非常清楚。旧约呢是约拿，到了新约呢就是约翰。所以呢，同样的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所以你可以这样说，约翰就是约翰就是约拿，那么耶稣呢就是约书亚。那这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啊？这个约书亚是率领百姓过约旦河，然后从经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上来。那么这是约书亚的故事。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刚刚开始做工的时候，他受约翰的浸，所以你看见那些百姓啊，受了浸以后从约旦河上来，主耶稣受了浸也从约旦河上来。那为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比约书亚更大的那一位。当初约书亚怎样率领的百姓进迦南，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有一个目的，要率领他的百姓进入基督那吃葡萄的丰富。因为在圣约新约，迦南美地乃是代表基督那吃葡萄的丰富，乃是指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说的。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做我们的救主，不错，但是要把我们带进属灵的丰富，不只叫我们有基督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长大，而且不光长大，而且要长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虽然主耶稣是从水上上来，但是所以约书亚耶稣呢，为什么这两个字相当的呢？所以这个是，这是语言学嘛，你如果仔细读，你会发现是原来旧约的约书亚那个字就是新约耶稣这个字，所以我想这很清楚。那我讲了这个之后呢，那现在虽然我们不懂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们，就是说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家谱，或者后代应该翻的家谱，那个字的家谱，实在说来和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家谱呢根本是相当的两个字。好，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这里非常有意思了，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两个家谱啊应该发生一些的关系的。因为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从首先的亚当开始，另外一个是从末后的亚当开始。所以你看，就是说一个，对不起，我这样说好了，一个是亚当的家谱，首先亚当的家谱，一个呢是末后亚当的家谱，因为基督的家谱嘛。那么一个呢是第一个人的家谱，一个是第二个人的家谱，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不管你有成千成万的人，要么在基督里，要么在亚当里。所以呢，很明显的，现在有两个家谱，一个首先亚当的家谱，一个是末后亚当的家谱。末后亚当就是耶稣基督，那么那就是马太福音的。那么首先的亚当呢，你看见就是创世纪前面这一段。所以现在非常有意思。那么当你看这个第五章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和第四章的家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第四章呢告诉我们呢，这个有一个人也有一个家谱，就是该隐。该隐是全世界第一个凶手，甚至说他离开耶和华的面。因着他离开耶和华的面呢，我们不知道他活多少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是谁生谁，比方说该隐呢，该隐呢生以挪，以挪呢生以拿。你如果读前面第四章，你读得很清楚。然后后面呢，我们不知道到读了多久的，经过多久以后到了以挪，以挪是啊，那反正就是好几代下去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可能曾经轰轰烈烈在世界上有一番的作为，被人尊敬啊，或者说的的确确他的人生是多彩多姿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活多少年。比方说有没有人在座，有没有人告诉我该隐活多久？该隐的儿子活多久？该隐的孙子活多久？没有日子，没有日子可以计算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第五章的家谱和第四章家谱不同。第四章家谱告诉我们说，人类盖了一座城，因为开始保护自己了嘛。从前是神保护他们，现在人离开神了，自己保护自己。从前呢，神娱乐他们，结果呢，神是他们的喜乐，现在呢，他们必须要发明乐器，自己娱乐自己。 发明武器自己保卫自己，所以呢你看见那个、他们的确是多彩多姿的。因为该隐和该隐 后面你还看 你知道吗，该隐呢还写的后面后代还写了一些诗，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从这，而且多妻制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人喜欢爱美，人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文化根本是没有神的文化。虽然他们轰轰烈烈有一番作为，虽然他们也经过了一点日子，但是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的家谱的话，你发现那里没有讲到年日，没有讲到亚伯拉是该隐活多久谁活都不知道。但是相反的，如果大家读第五章，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呢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了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所以你看，你亚当过的日子很简单，生儿养女，然后他的儿女也生儿养女，过的生活都是家庭生活，非常的平凡。这里没有烟火，这里没有多彩多姿的烟火，这里没有音乐，这里也没有讲到这个什么武器啊，没有，都没有。但是很简单，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活了多久，活了多久，活了多久。所以你一直读下去，读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人，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活了多久，然后死了，活了多久。所以这个家谱呢是有可以年日可以计算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这个家谱有年日可以计算呢？因为这个家谱不是该隐的家谱，是赛特的家谱。赛特呢是取代亚伯，亚伯不是被他的兄弟杀了吗？所以赛特呢就取代了那位。那么现在呢，赛特的日子都有日子可以计算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一个人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做再好的生意，他再有成就，再有学问，他就算活1000年吧，在神的眼光的话，1天都没有活过一样。但如果今天我们能，我就像赛特一样，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没有离开耶和华的面，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虽然我们是粗茶淡饭，我们整天过日子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生儿养女，但是呢，那个日子都可以计算。那我永远不会忘记，去年到了快雪，到了基督城，有一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医生，他收入也是非常非常的丰裕，结果他买了个小农场，他快乐的不得了。所以你看见吗？你不错，在台湾实实在在轰轰烈烈，有的时候特别医生呢，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他都可以，他财源是滚滚而入的。但是那是另外一种生活，但是纽西兰呢是另外一种生活。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第五章的话，那个家谱呢，你知道这个赛特这些人，这里没有讲到他们有什么贡献，没有讲到他们多么伟大。如果你读前面一章不同啊，人类第一次音乐的发明是从乐器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武器也是那个时候开始，诗词文赋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他们实在说来很有贡献呢，但是很可惜，因为圣经说该隐是第一个凶手，他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他们就是轰轰烈烈过了1000年，我们不知道啊，在神的眼光中好像没有经过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可以粗茶淡饭，你可以过个像生儿一样是很平淡的家庭的生活，但只要活在神面前，你看见吗？我们的年日神都可以计算的，那这个多么好，神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家谱呢，就是亚当的家谱。那么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读到最后啊，第32节，挪亚500岁呢就生了闪、罕、雅伯。好，所以现在你如果看这个家谱的话，谁生谁呢？不，他这个这样是谁活了多少岁生谁，然后呢又在世界上多少年然后死了，然后下面一个又这样一直下来，那一共有几代呢？一共是10代。记得啊，这个数目很重要， 因为这个等一点和我们读以色列历史很有关系。那这个是在以色列民族还出现以前，还没有生，这个根本完全，这个故事，现在的故事是和以色列没有关系，以色列还没有出生。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从亚当开始，从人类开始。所以圣经要记得，圣经最早这个一开始是以全人类做观念，不是什么特别的选民啊，以色列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你如果要明白三个十四代以前，你最少要知道说，原来在洪水以前有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呢有日子可以计算的，而且到了最后一代的时候，刚好是好像三胞胎一样，其实不是，三个人，一个是闪，一个是韩，一个是亚伯。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家谱。然后呢，到了过了洪水以后，过了洪水以后啊，如果大家再读旧约圣经，你还会找到另外一个家谱。那个家谱它那个结构啊，和这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根本是双胞胎是一起的。等一等，你就很清楚。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不是挪亚，不是出了方舟以后。他不是挪亚，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船这个字很有意思啊，船这个字左边是舟，右边是八口，所以呢这个船上面刚好八口，为什么挪亚和挪亚的妻子，挪亚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刚好是八口，所以我不知道是中国从哪里得到这个字，但是无论如何是圣经里面的启示啊，因为的的确确挪亚那时候是一家八口。好了，挪亚不是三个孩子吗，三个儿子吗，一个是闪、韩、亚伯。亚弗呢就是今天白人的后代，但是欧洲呢他后来就迁到欧洲啊，这些韩呢大概就是今天非洲的非就是黑人的后代。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和犹太人呢就是属于闪族的，从上面怎么下来，然后呢韩怎么下来。在这个三个儿子中间呢，只有一个儿子有家谱，不是有家谱，而且有日子可以计算，这个非常有意思，跟刚才一样。我们不是亚当有两个儿子吗？一个是该隐，亚伯杀掉了，所以现在呢是赛特。那这里有两个家谱，那么该隐的家谱是没有年日可以计算，你根本不知道几岁，你他们活多久根本不知道。但是呢，赛特的家谱呢，你就算是粗茶淡饭，但是因为活在神面前，你看每个日每一分钟都可以被计算。那么这个是亚当。那么到了洪水来了以后呢，那么人类现在最大的就是挪亚，当初最大是亚当，现在人类这个洪水过了以后，那个元首头应该就是亚当，夏娃，哎，就是挪亚。那么挪亚呢，三个儿子，那么三个儿子有意思，就是说韩那有家谱，闪也有，亚弗也有，但是呢，这三个里面呢，只有闪的家谱啊。告诉你说谁生谁，而且他多少岁的时候生谁，然后呢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不会是偶然的。所以我们好不好把那个家谱找出来？这个表面上看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里面很有意思的啊！你看看这个创世纪，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另外两个家谱你们去找好了，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早上还是要抢一点的时间，因为这次我们只有五堂，很多东西要说，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一下。那么那两个家谱自己去找啊，我现在只给大家看那个闪的家谱，那就是第十节十一章闪的家谱。那么十节呢，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一百岁生了亚发撒，闪生亚发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撒发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撒拉，亚撒发生了撒拉之后又活了四百三十年，并且生儿养女。你看嘛，这个记载和前面那个记载一模一样的，一模是一样的。那么最奇妙的，这个也是时代，也是时代。到了时代最后一代是哪里呢？最后一代是什么？就二十六节，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这三个好像又是三胞胎，其实不是三胞胎，圣灵把它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圣灵就是提醒我们说，这两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明白吗？一个家谱是在什么？一个家谱是在什么呢？是在洪水前，一个家谱呢在洪水后。那么这两个家谱都有年日可以计算，都是生儿养女，出财当饭。 而且呢不止如此，而且呢都是谁生谁活了，然后什么时候生谁，然后活了多少年，然后生儿养女等等等等，这样下去到了最后时代的末了也是三胞胎，我估计用三胞胎，也是三个人。所以这个圣灵就是告诉我们，这两个家谱根本是一个家谱，是一个家谱的两面，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那么现在一个是在洪水前，一个是在洪水后，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了。创世纪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家谱啊，是两个十四代。这个两个十四代呢，不，两个时代，对，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呢，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呢，是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可以从首先的基督一直连到末后的基督，你就知道说这两个家谱根本是一气呵成的。创世纪是这个家谱，现在呢马太福音是个家谱。所以呢马太福音就好像创世纪一样，因为什么？现在是新造，凡是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旧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一个是创世纪，一个是马太福音。创世纪给一个家谱，马太福音也给一个家谱。创世纪给的是首先亚当家谱，马太福音给末后亚当的家谱。那么好了，前面这个家谱是两个时代，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然后呢马太福音呢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好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前面的两个时代代表整个历史，人类的历史从最早最早这么开始的，然后呢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现在才产生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是这么接的，和世界的历史是这么接的。换一句话说，乃是因为有一些重大的事发生在这个世界里，现在神要做一件事，神的目的叫借助以色列人来完成他的救恩。那么现在非常有意思，等到经过两个时代，再经过三个十四代，就四十二代加二十代，应该是六十二代，然后呢就到了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说到约瑟，说从耶稣，就是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一件事，那个是八个兵器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玛利亚生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那么明白，大家记得，当人堕落犯罪以后，第一个应许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是最早最早人类的应许。我们好好读它一下，创世纪第三章，那是人堕落犯罪了啊，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神是对谁说的呢？是对蛇说的，对撒旦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神应许说，虽然人堕落犯罪了，将来人类的救主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应许呢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已经发出去了，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事会发生？所以我们说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么感谢主，神就在时间里面就做各种各样的预备，一直等到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是同女玛利亚怀孕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新派的神学家，为什么今天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为什么看不见这一点？因为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童女玛利亚会怀孕生子？那么今天是科技时代，那么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圣经什么，他们认为说这个童女不是玛利亚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你把这个把它否决掉的话，那么你看见圣灵在这里有一条线，是从亚当
亚当不是堕落了吗？然后呢，末后的亚当才是有救赎啊。那么那个到了末后的亚当呢，那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什么圣经说从玛利亚生的？圣灵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从应许到实现。那么这个是人类堕落以后，神立刻就给人应许。那不止如此，我想我在这里稍微要说一下人类堕落的经过。我想我没有不会很多的时间去说的，很快的说一下。我们普通以为啊，人的堕落是一下子堕落的。比方说第三章，人吃了那善恶树的果子，吃了禁果，结果他就犯罪了，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这个只是人类犯罪的开始。原来的人的堕落是有三部曲，而创世纪第三章呢，只是第一部曲，还不是没有第二部。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啊，很有意思。你创世纪第三章告诉你说，人堕落到罪里面，人变成罪人。但是不止如此，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变成肉体，这第一次出现肉体这个字。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呢堕落以后啊，他慢慢的就开始受他身体的支配了。人没有堕落，是人支配身体，不是身体支配人。比方说，人如果没有堕落的话，晚上要睡觉了就睡。你告诉身体说我要睡了，他就睡着了。现在有的人叫了半天，他不听你的话，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你听身体的话，明白吗？那现在人你怎么叫人堕落？你怎么人是个肉体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现在我身体里面只要有一个需求，我一定要满足它。我想我渴了，我一定要喝；我吃了，我一定要我饿了，我一定要吃。所以你看见吗？人完全听身体的话，甚至于有些不正当拿去偷着吃，他也要吃，因为肚子太饿了嘛。所以你知道人就犯罪，吃不是罪，偷吃就犯罪。像神把家庭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性这个东西是出于神的，但是用不正当方法来满足你的需要，那就是圣经所说的欲，所说的情欲，那就犯罪。所以有的人就在神所给人量给每一个人的池子里面，神给每一个家庭量有一个池子，那么这个是夫妇共用的。但是许多人在这个之外，他们需要满足他们，因为身体有一个需求，他们非做不可。那弟兄姊妹，你看人就变成肉体，换句话说，人就受了身体的支配。因为根据圣经呢，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不光有个身体，比身体更高贵一点的，那就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还有呢，在人的最深处啊，就是我们的灵。那么这个灵呢，能够与神相交的。所以根据神的次序呢，灵是最高的。如果我们得救以后，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就可以管制我们整个人，支配我们一生。这个叫做被圣灵管制。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可以完全占有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没有主张，我们自己没有地位。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非常非常清楚，你在这里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神当初的目的要我们的灵，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要管理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人格，我们的魂呢支配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做了我们人格的工具。你能够爱，那么你觉得应该一个爱，所以你就采取行动。你这个人有个身体，你就能采取行动，你不光是停留在口头的阶段，你能够把爱给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我们就能够荣耀神，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神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到了第六章，人就变成肉体。肉体意思是什么？肉体就是说现在人的灵呢失去它的作用。人一堕落犯罪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原来人的灵死，人的灵像眼睛一样失去它的功能，看不见。那么现在呢，最可怕的到了第六章呢，你看见那个我们的身体本来在最底下的，现在它爬上来了，爬到最上面来支配我们的魂。那这样的一个人在圣经里面称作什么？称作肉体。所以很简单，一个，所以保罗说，在我的肉体之中，我的肉体没有良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与肉体相争。为什么？不是只说和当初神所创造的人相争，不是。
乃是指着现在我们这个人完全受了我们这个情欲的支配，为完全受了我们身体的支配。所以这个人呢，等到一个人变成肉体的时候，那就是颠倒的人，这个人就倒过来了，你看见吗？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中国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你如果要找一个人，这个人不见了，你要那个时候没有报，是很难在报纸上登广告，也不在网络上什么的广告，那怎么办？那个时候很多电灯杆，电灯杆上面呢就写寻人启事。那个时候写寻人启事的时候，为了引起注意啊，那个人都是倒过来写的。所以你看见有一个人倒过来，你知道这个人失落了。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都是失落的人，我们怎么失落的？读创世纪第一三章告诉我们堕落在罪里面，到了第六章你看见吗？现在人变，现在人畸形的发展，结果人变成什么？人变成了肉体。所以圣灵说，我就不永远与他相争，神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可见圣灵跟肉体是相争的，但是到一个地步他放弃，他觉得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可见人的肉体已经堕落到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步，连神都放弃，这是第六章。但是呢，更严重的，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人不是在那里造巴别塔，那时候很多事叫十一章的时候，那么人就开始造巴别塔。为什么造巴别塔呢？他们要联合起来，要传扬自己的名，要与神对抗。所以现在的背叛呢，不是个人的背叛。现在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堕落的问题，不是了，现在是集体的背叛。所以呢，你发现说现在人不止堕落在罪里面，人不止堕落在肉体里面，现在人堕落在世界里面，因为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什么叫做世界呢？世界就是说把这些人联合起来组织成了一个系统，那么在这个系统呢就能与神对抗。所以我们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为什么圣经说凡爱世界的与神为敌，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整个世界那个潮流就是反抗基督，就是敌基督的。所以不要忘记，全本圣经最早的敌基督是尼禄，是谁呢？就是巴比伦的国父。巴比伦的国父尼禄，一面是建造巴比伦城的，同时也是建造巴别塔，也是率领大家集体背叛的。所以不要忘记，很有意思，这个巴比伦宗教是全所有世界宗教的起源。那巴比伦宗教他们拜谁呢？他们就是拜尼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最早的敌基督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人类堕落到一个地步，不光是背叛，而且是集体背叛，而且是组织成了一个系统来与神对抗的时候，而且在尼禄敌基督的率领之下的时候，那就证明说现在人已经到了不可救药、不堪救药的地步。所以第十二章神就有了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神仙要得罪一个人。当所有的人都看不见，当所有的人都被偶像迷了他们的，叫他们瞎了他们的心眼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完成他的应许，他要把女人的后裔带到这个世界来。那么下面我们要看到底神怎么做，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马太福音的那个三个十四代。我想现在呢是我们很好休息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两处的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第二节，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所以我们从这节圣经知道，神的话呢是交托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长处，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神要把他的话托给他们，就是旧约。然后呢，我们看同样的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禁许都是他们的。我们特别注意哈，第一是荣儿子的名分，第二是荣耀，第三是诸约。这里约是诸约，所以不光是旧约。那很多人以为给以色列人就是旧约，如果你以色列人光是旧约的话，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到被漂流了1800多年他们又回来，我们不会解释的。所以感谢主，除了旧约之外还有好几个约，那么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一个就是大卫的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那么我们特别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好，阿们。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那么我们要继续今天早晨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在旧约有一个家谱，一个是在一个可以说是在洪水前，一个洪水后，刚好是两个时代。马太福音的家谱刚好是从亚三个十四代。那么所以第一个约创世纪的家谱呢，就是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然后马太福音呢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那么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呢女人的后裔就诞生了。那么从应许到诞生，这整个的那个历史，整个的故事呢，就是在这两个家谱里。那么犹太以色列有他的一份，原因就是因为人整个人类堕落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可以知道为什么现在神要呼召以色列人，非常的简单，就是说等到约翰，等到这个创世纪到了11章的时候，那么人呢可以说是从不止犯堕落在罪里面，还有呢堕落在肉体，最后堕落在神界。所以你知道十字架的仇敌有三个，十字架的对付的也是三个，一个是我们的罪，一个是我们肉体，还有一个呢是世界。所以保罗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说，神这个十字架是以我们肉体为底。那么而且保罗也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换一句话说，就世界来说我完了，就我来说这个世界也完了。所以你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的十字架一直是指都是三方面来说的，因为人的堕落不是一次的，人的堕落是渐进的，到了最后可以说到了顶峰了。所以等到世界懂得联合起来对抗基督的时候，在明路的号召和指挥之下，那么那个时候呢，幸好神做了混乱的事情，混乱了他们的口音。但是现在从12章开始，我们的神就开始做积极的，因为他记得他的应许，他的应许一定要完成的。所以呢神就呼召了一个人，那么大家都知道，在那么多拜偶像的人里面，神看上了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结果神的荣耀就吸引他离开本地本族本肯夫家。许多他不是咬着牙齿走的，如果你真的看见宇宙中独一的真实，真的看见荣耀的神，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所以那个故事就开始了。那么起头呢，神是得罪一个人，但是接着呢，神要从一个人得罪一个家。所以神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也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等到神得罪以撒了，现在亚伯拉罕有家了。你这个可以一直传下去，一直下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神有一个计划，就是先从一个人开始，然后从这个人得罪一个家。那么这个很清楚，有了以撒以后，这个家就确定了。那么但是呢不止如此，以撒呢又生雅各，有了雅各以后呢，一个国度就确定了。所以我们的以色列国呢是从雅各来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神先做以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就是告诉我们神有一个计划。神的计划是从中心达到圆周，先是从亚伯拉罕，然后得到一个家，然后得到一个国，那个国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国。那为什么神要得到以色列国呢？神要做两件事， 第一，他要把神的话交托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神他们做神的选民不是有什么特殊，他们做神的选民因为人堕落了，现在神要做恢复的工作，现在神要把他的女人的后裔要送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送来以前神要做一番的工作，要做一番预备的工作。所以要记得，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神就给我们看一个，这个给我们看人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开始做预备了，那整个预备的工作。所以呢，先预备一个人，然后预备一个家，然后预备一个国，最后呢就让女人的后裔能带到世界上。所以最后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么现在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说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一直生下来，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救主终于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神预备了一个城叫做伯利恒，神预备了一个殿在耶路撒冷，那么到时候的主耶稣可以进到殿里，就像这个马拉基所预言的一样。所以现在神整个的旨意呢，就因着他拣选了以色列这个国，他要在这个国里面来完成他救恩的计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那个意思不是说犹太人，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切都渊源于以色列，不是，是神借着以色列做预备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不是神永远的居，救恩还是神永远的居，教会才是神永远的居。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旨意，神需要安排一个环境，神需要得着一般的百姓，这就是地上的子民，这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借着他们呢，神做两件事。我们说第一件事就是刚才所说的，神把话教导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整本的旧约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说过有333个预言是讲到主耶稣的一生的。我们再说，全世界人都是先有生平后有传记，先生活然后才有录影带或者录像带，但是不是，你看见吗？神给我们整本的旧约就告诉我们说，那这就是主耶稣的录像带，这就是主耶稣的传记。你看看333个预言，不可能是碰巧的，从他的降生一直所有的经过点点滴滴，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为着要能让人能领会过，神老早知道人不容易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就借着这一卷书告诉我们说，那第一他第一，你看见这个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第二呢他也是大卫的子孙。换一句话说，现在你怎么知道谁，你怎么知道谁是这个是弥赛亚呢？因为弥赛亚根据旧约啊，他必须是耶西的根，那根据旧约的话呢，他一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根据这个旧约的预言呢，他必定是犹大的后裔，他不光是亚伯拉罕跟以撒生雅各，而且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是弥赛亚，只有，而且他是同名玛利亚生。所以从各方面你看见吗？圣经老早在旧约里面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通通把它放在一个很严格的那个情形底下，那么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人就无可推诿。所以我想是第一点，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那么第二呢，神拣选以色列人呢，神是希望能够得着一个单纯的民族。这个民族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换一句话说，这个以色列人就好像游在水里面，他怎么样就是不能跟别人，就是不跟别人不调。如果以色列人像中国人一样，那老早就没有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实在说来，中国人严格说来，真的全世界讲种族，对种族观念最重的是中国人，你信不信呢？你有一个很简单的试验，就是你怎么对待你儿女的婚姻，你就知道。做父母的说啊，儿女的婚姻他们自己做主，但你心中有个盼望，是不是？你心中盼望最好也是嫁给炎黄子孙的。如果都是台北人更好，如果都是屏东人的更好。 我们骨子里面都是这样做，都是这样想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人在台湾在大陆可以这样想，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到纽西兰来，我们到美国去，那么第二代就靠不住了。尤其你受了欧这个西方的教育之后，你看见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有把握。你从小给他洗脑啊，一定要找个中国人呢、啊，你洗了半天没有用。到了他长大的时候，他羽毛疯的时候，他走他自己的路。所以现在你要把我们，就是说你要叫我们能够维持第二个第二代，一个还可以。如果你教育成功的话，孩子可以讲国语和台湾话都可以，讲你自己的语言。但是呢，等到下一代就不行，他们现在讲的都是英文的。那么慢慢的等一等，那就算是那么纽西兰生的是 ABC， 美国生的都是 ABC， 对不对？那么好，那么这些人到慢慢大了以后呢，你发现说在婚姻这件事上你没办法掌握他们，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中国人就跟外国人就通婚了，很自自然然。你看你慢慢的，我们只要不在自己的故乡，我看你很难抓得住。但是以色列不同，以色列他不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两千多年在外面的漂流应该老早就没有了。所以你看看神所得出的这个民族是很奇特的民族，是个顽固不化的民族，他不和别人通婚的，他看别人看像猪像狗一样。从表面上我们不大懂得他，其实事实上的神是要保仇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民族。那么这个单纯的民族因为单纯的缘故，所以等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弥赛亚，你就记住哪一个是人类的救主，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旧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不管漂流到哪，你想想看，有的时候到了澳洲，有的时候到了中国，到了中国这个开封印度，你想想看，那这样子你一和当地人一通婚，那就没有了嘛。你不要一代两代，不要说一百年两百年，你大概十代下去就差不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经过了1800多年，你看见了，现在他们仍旧在，所以这个实在是太稀奇了。那么如果以色列随便的就和别人通婚的话，那你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谁是犹大支派，你怎么知道？你根本不知道。还有一点我们知道啊，所有的家谱啊，到了主耶稣来以后70年，不是有一次耶路撒冷大火吗？然后以这个我们叫罗马太子呢，就把以色列攻耶路撒冷人攻下来，圣殿就毁了，那么所有的家谱通通烧掉了那次。所以现在你要断定，所以在公元前主后70年以后，你要断定谁是弥赛亚几乎是很难的事。现在你只知道说有的人叫 Cohen 是哥瞎，大概是先知的后裔，大概就是从就像圣经里面就是立位人嘛。所以如果祭司的话他们有可能，但是非常非常难的。今天如果主后70年以后所有的家谱流失了以后，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基督？他可以说他是基督，他可以说他是基督。那么基督第一，他必须是犹大支派的，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为什么马太第一章就给我们，就是用家谱证明给犹太人说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就是你看见吗？我圣经是个很重要的证据，但是同时呢，以色列民族要配合。就说以色列民族表面上来看，人家不明白这个民族为什么这么顽固，这么不容易同化。但是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知道说有一个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就是因着他们这样单纯的缘故，所以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能知道谁是犹大支派，谁是怎样怎样，那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弟兄姊妹，圣经说基督也是从他们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借只有以色列的民族可以办得到，到时候呢你看见说就没有这种混杂的情况。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呢，主耶稣必须在什么时候以前来呢？就是主后70年以前，出70年以后是没有可能，是不可能，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弥赛亚。如果有人告诉你，也不要相信。所以呢，弥赛亚一定是降生在，如果有弥赛亚的话，一定是降生在主后70年，一直到公元前大概6年到7年，因为那个就是 博士所看见的星，你根据现在天文学很清楚，那么第一次就是两颗星交汇，到了一年以后呢是三颗星交汇，那么那个就是他的星了。所以那个是发生在公元前六年七年，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弥赛亚只能够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出现，否则的话什么叫做有星出于雅各呢？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降生在神的心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清楚了，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因为他必须是犹大的支派。那为什么现在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讲的大卫生所罗门一直生下来呢？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圣经，他必须是耶西的根。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从前呢我们读拿撒勒，我们不大明白什么叫拿撒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拿撒勒长大，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话。那那一句马太讲是应验圣经所说的话，你去读旧约你找不到这些圣经，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了。原来呢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那里的话，开始那里的话讲到呢，从耶西的根呢要发出一个枝，那个枝原文就是拿撒。所以现在我们根据考古学才晓得说，大概呢是公元前两百年的时候，那么有主耶稣的这个家族的人呢，他们知道自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知道说弥赛亚一定要生在他们的家里，所以他们就从巴比伦呢首先就迁到约旦河外，就是古时候的巴山，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那一带。那么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呢，结果他们先搬到那里。那么犹太人很有意思，像但支派，但的人呢一搬到北方什么地方一定居下来，那个城一定叫做但。所以拿撒勒呢不要忘记是因着他的人族，因着他的这个种族呢而起的名字，他根本就是这一家族的人，这个家族的人就是一个家族起名，这个家族的人通通是由大卫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马太很清楚，马太他告诉我们拿撒勒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犹大，是大卫的一支，是大卫的家族下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是大卫的。所以现在你不只有大卫的亚伯拉罕的线，也有大卫的血。那么最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架构。所以从这个情形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把神的话给他们，到了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谁是弥赛亚，我们也能够相信，坚决的相信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的。那不止如此，我们也能够知道说，因着家谱还在的缘故，因着那个种族是很不容易同化的缘故，所以呢他们保持完全的单纯。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的的确确就是弥赛亚。那么根据333个预言给我们那么多的这个指引，你只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主耶稣一定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差来的儿子。那么有些数学家呢，光是从333个预言里面找八个，根据赫然率来算已经是不可能，何况有333个。那么这些的预言的应验呢，果然只能够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神是用以色列的民族，就神为着这件事，为着让这个女子的后裔，就女人的后裔来到这个世界，神就做了这许多的安排，预备了一个人，然后预备一个家，然后预备一个民族。不光如此，也预备了一块地，因为神给亚伯拉罕是那块地。那在那块地上有耶路撒冷，圣殿盖起来，主耶稣可以进到圣殿，就像预言所预言的。那不止如此，而且呢，他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不就直接到纽约到伦敦去呢？为什么有的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如果那时他们不回来的话，圣城耶路撒冷不能重建，在废墟里，如果伯利恒也在废墟里，那么那个预言就不能应验。但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犹太人一定要回来，犹太人一定要回来，那就开始了马太福音第三条线，那个家谱第三条线就是归附的线。
他们所以回耶路撒冷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他们所以回故乡还不光是因为思乡的情怀，还不是最重要的，是背后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回来。如果他们不回来，如果圣殿不重建，如果圣城不重建，那么如果伯利恒不重建，没有救恩，救恩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些人呢是为着救恩回来的。所以你看见说现在巴比伦以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一直生下去，那这些人都回到自己的故乡。那么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神不只兴起以色列，也兴起全世界，那么让这个雅古之都呢要全大家报名上册，否则他们不在，他们根本不住在这个伯利恒。结果呢到了伯利恒，主耶稣就诞生在那里，然后生长在哪里呢？生长在拿撒勒。所以圣经预言的种种点点滴滴，你看见神老早在环境上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有了以色列国，你就有了以色列人。这个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再加上神给亚伯拉罕的约，神和大卫所立的约，那么那个约就表示这些话一定，这个话一定起作用的，这个话一定要实现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这个就是预言了，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个话就变成预言。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关于以色列的预言。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把两个家谱放在一起，两个十四代两个时代和什么呢，和三个十四代放在一起，那现在很清楚啊，前面两个时代的那个特点是十，后面三个十四代特点是十四。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非常有重要的一件事。你去问任何的犹太人，他们从今年开始第一天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一直算到十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羔羊被绑在木头上，然后为以色列人流血，他们只要把血抹在门楣上，他们就得救。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逾越节的羔羊是什么时候开始预备的呢？不是十四号。逾越节的羔羊是从新年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直数到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预备那羔羊，然后呢他们要用棍子看看这个羊有没有瑕疵，有没有血，有没有血，如果瑕疵他就不可以，就不行，可以以后那么羔羊才预备好。你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以撒问了一个问题，羔羊在哪里？这是旧约一直问的一个问题，犹太人他们一直问说羔羊在哪里，因为旧约的罪是被遮盖，旧约的罪不是被除去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需要羔羊来审判，那么羔羊在哪里呢？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两个家谱的缘故。第一，创世纪的家谱告诉你十就是现在要开始预备羔羊了，现在神要借着亚伯拉罕预备那个地方，也预备种民族，那么也预备人，让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等到主耶稣真的降生在伯利恒，从亚伯拉罕开始，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回答的，羔羊在哪里呢？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你读约翰福音，主耶稣就是在那一年正月十四号，当所有犹太人中午祭司忙着宰杀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中午我们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就在他们下午，就在他们杀羔羊的时候，主耶稣三点钟断气在木头上，所有的羔羊都是绑在木头上的，所以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个救主。那么这个救主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读那个历史，你读两个时代，还有就是最后的一个十四代，三个十四代。所以呢这里给你看见人类历史上一个十，一个十四代表什么？代表逾越节。十是预备，十四呢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就晓得为什么神预备了以色列国，神为了预备以色列国是和整个世界历史配在一起的，而整个人类历史的最中心是什么？就是十字架。
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给我们的讯息。因为当约翰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那么他的老师说，看哪，神的羔羊。所以你记得吗，约翰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结果最早跟随羔羊是约翰跟安德烈，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现在跟随了我们。羔羊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地上是33年半，因为他做工做了3年。你怎么知道？你读马可马太根本读不出来，等到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因为他是跟随羔羊的，所以过了一年就到了逾越节，再过一年又到逾越节，再过一年又到逾越节。所以呢，现在你跟随主的日子是用逾越节来算，因为是根据羔羊来算的。所以到了羔羊第一个逾越节，他看见说羔羊被绑在木头上，第二个逾越节也是被绑在木头上，到第三个逾越节他亲眼看见主耶稣挂在木头上，因为约翰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所以难怪这是约翰的特点，难怪这是约翰的信息，难怪圣经告诉我们，到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十字架，基督和他钉在十字架。但这一切你看见吗，和两个十代和三个十四代连在一起的。那最后所执成的一幅图画怎么呢，所执成功的一幅图画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为什么有人类的历史？为什么有以色列的历史？为什么有人类的预言？为什么以色列预言？这个就是那个最终的答案。我们最后再说，你读到马太福音为什么是14、14、14呢？因为14个王，而且这是大卫王的家谱。大卫怎么做王的？大卫是先逃难才得到荣耀，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他一生下来他是王啊，大家来朝见他，不是王是什么？结果跟着要逃难，王还要逃难啊。王是叫别人逃难，他自己不应该逃难的。但是感谢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按照大卫的模式来做王。所以现在你很清楚那十四为什么变成很特别，因为在大卫啊，在这个希伯来文呢、啊，这个大卫那个字啊，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着数字，你把这个数字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以14来做中心的，所以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再加上约翰创世纪的两个时代，那么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十是它的特点。那么十跟十字放在一起给你一幅什么图画呢？就是十字架的图画，就是逾越节的图画。因为十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人的完全。所以现在你要看主耶稣是不是完全，他能不能，或者说他能有没有资格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是正月十号进耶路撒冷，从那天开始有人找来麻烦，问他说纳税给该杀该还可以不可以，有的律法师要来找他问题，就是要看看他是不是有杀之的。有人用棍子把他的毛扒开一点，看看里面有没有血。结果呢，比拉多代表全世界的人类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没有杀之的羔羊，现在他可以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以色列国的认识。那么从这里出去呢，我想我们对于以色列的历史预言我们就会明白了。对不起，我本来今天上午想讲两个约的，已经时间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让大家散会才可以，所以时间还是很有限。我们把亚伯拉罕的约跟约翰大卫的约呢就留到今天晚上。